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今天我们要继续马太福音第九章的学习，我们要看的是九到十三节，税吏马太被召。我们先来看第九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我先停到这儿，因为这是第一个场景。当我在预备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马太是从这儿才被呼召的。
是。
那马太福音的记载是按照时间顺序吗？那如果是按照时间顺序的话，那是否意味着在此之前并没有以门徒的身份见证一些的神迹？
我想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哈。当然哈，就像我们看一个技术性的一个传记嘛哈，作者这个时候才出场了哈。马太很显然，第一个他不太可能之前是以门徒的方式跟随着耶稣，因为这边经文很清楚的提到马太是一个税吏，税吏是一个吃公家饭的。那吃公家饭的话，也就是说第一个你有你的上司，你有你要负责的职务，还有你要管理的这个区域。你不可能像这个其他的这耶稣门徒，比方说像约翰啊彼得那样子嘛，耶稣去哪儿他就去哪儿嘛，所以第一个很显然不太可能。第二个呢，包括在这里之前，那很多一些比方说像耶稣的出生好了，马太福音也记载了嘛，对不对？耶稣的出生，然后讲到了那些希律王当时的那些事情，
是，
还有包括像那个东方的博士，你说这些事情的话，马太大概不太可能哈，那时候就是亲身经历那个现场。这个呢也是圣经学者哈，就讲到我们说四本福音书嘛，有三本福音书，就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还有路加福音。这三本福音书呢，你去看它的那些记载的那个内容哈，其实都会有一些重叠或是这个信息很相似的地方，所以称他们为福类福音。这个福类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彼此是相似的，而且可以什么，可以互相参照的。
那还有一个对观福音呢？
对观福音也是指他们，就是这三本福音书他们就是可以彼此就对照着来看。所以圣经学者哈曾经因为这样子就推断过说，这三本福音书的作者马太、马可以及路加，他们呢可能有一个共同的来源。这个来源呢，除开他们自己，当然路加是没有当过这个耶稣的门徒，但是他们可能有一个共同的来源呢，是甚至马太跟马可都还没有跟随耶稣之前，那有这么一个可靠的一个共同来源，是讲到了耶稣就说早先包括他诞生，这个遇到这个希律王的追杀，比方说东方博士，还有甚至比方说像那个登山宝训哈，这样的一些，就说他们可能有个共同的来源。所以圣经学者呢就称这三本福音书呢，称他们为对观福音、福类福音，然后也称他们有来自于同一个耶稣早先事迹，然后有这样一个共同信息来源的，然后这三本福音书，所以是被归为一类。所以说呢，约翰福音跟这三本福音书来讲的话呢，约翰福音的确是比较特别的。约翰福音是耶稣的门徒约翰嘛，根据他自己的亲身的经历，至少是离他跟随耶稣之前不远的一些他也可能听过或是见证过的事情来记载的。所以我们会发现呢，约翰福音当中呢会有很多关于耶稣一些记载的信息或是资讯呢是约翰独有的。所以要了解耶稣的教训，四本福音书缺一不可。
他们都是成为了耶稣在世上传道的见证啊。所以这几本福音书所记载事件的顺序是按照时间顺序吗？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的确，四本福音书大体上来讲的话呢，他们基本上还是尽可能按着就是这种先后发生的时间顺序哈，来记载就是耶稣不管他的降生哈，然后他在世上的这种道成肉身行走的时候的教训，然后他行的神迹，还有这些他跟门徒们之间的互动。不过呢，四个作者呢也的确有根据他们自己圣灵感动他们对于耶稣在世上行走的时候不同的侧重点的记述， 所以呢，他们会将这些发生的事件呢，也会做一些重点性的整理
啊、哦，会有一些调整。
对，所以呢，就造成就说，像比方说约翰福音来讲好了，你会发现有一些事件发生的顺序呢，就跟另外这三本里面这个顺序会有不太一样。圣经学者是认为呢，因为约翰在记述的时候呢，他有一个他自己记述的一个重点角度，所以他会将有些事件吧哈，性质比较相近的归为一类，就先记载了。然后呢再记载另一类几个事件他们的性质比较相近，然后把放在一类。
明白。我之所以想问这个呢，是因为我们在讲述赶鬼入猪群那一个事件的过程中，引述了学者提到几种可能性。我当时讲到自己的观点，我认为马太应该在现场，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应该谨慎一点啊，因为或许那个时候马太还没有被召呢。我呢也鼓励大家在读经的过程中也多去注意经文中一些连结句，譬如说耶稣上了船渡过海，你看今天的经文第一句就是耶稣从那里往前走，那从哪儿呢、应该就是从上一个事件往前走，所以多多少少带给我们一些的线索，可能这几部分它是按照时间顺序，但是我想我们也不用纠结、更要关注的是这个事件本身它想传讲的信息是什么。
阿们。
好，我们再回到马太被召这一段经历来讲。刚才进到你已经提到了税吏，这是一个政府公职。那在犹太人中担当税吏的啊，就是以当时这个时期来讲，都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个职业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这个税吏哈，首先我们要把他跟我们现在哈，就是所谓我们常看到的这种税务人员吧哈，我们还是要做一点区分。
是。
就是我们现在这些税务人员呢，包括整个国家这种税收的运作呢，就是基于一个立场叫做为民服务。国家收了这个税收的目的呢，是用在国家各样的建设哈、还有比方说道路啦哈、公共设施。
是。
那税务人员呢，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的话呢，基本上呢也是必须要依法办事。
没错。
就说我们常常觉得报税的时候有没有要填很多表格嘛哈，就说啊算半天。其实那些税务人员也很辛苦啊，他们也要根据国家法律定的嘛哈，各种这种按比例哈来收取，不管是个薪资的缴税啦或各方面。可是在耶稣那个时代的话呢，特别是在以色列这个地区啊，税吏是一个非常让人讨厌的东西。他的被讨厌的地方就在于他不依法办事。
不依法办事。
对，而且也无法可依。
怎么说呢？
因为当时以色列地区是一个被罗马帝国所统治的这么一个地方，统治呢也就算了，罗马人呢还大概觉得这个地方哈，就说真的派一个罗马的官长来治理的话，我们也知道以色列人其实有时候挺硬着景象的哈，他们连上帝的话都不怎么听啊，有时候 也是对罗马人挺不客气的，所以罗马人觉得管着他们也很麻烦，所以在以色列当地呢还另外扶立了一个傀儡政府吧哈，就所谓的希律王朝嘛。
是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呢，就变成说在这个地方好像是一个半自治，那罗马人呢虽然没有直接来统治，可是因为又算是自己的占有的土地，所以罗马人呢在以色列这个地区啊就有设下收税的，就刚才讲的马太在干的这件事情。而且呢他设的这些收税的人哈，通常是从犹太人当中找，
自己人收自己人的钱，然后把这个钱呢再交给罗马政府。那当然肯定就不舒服了。但是除了这一点，就是你在为罗马人办事，还有其他哪些方面让人不舒服呢？
所以为什么前面还提到说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傀儡政府嘛？也就是这些税吏啊，他跟这些百姓收了这些钱之后，他并不是直接把这个钱就交给那个罗马政府，因为罗马政府并没有派一个官在这边嘛哈。等于呢他这个钱收上去了之后呢，很多时候呢还是要透过这个傀儡政府，他们也出来就是主持一下，那这里面就有油水可捞了。
哦，
罗马人也很简单，就是今天我比方说这个区吧，我就给你定个数，每年要上缴个200万白银。那当然他定这个数哈也是有根据，是根据什么呢？我们还记得耶稣出生的时候有做过一次人口普查。
是，他是根据人口来算的这个钱。
对，按丁抽税嘛哈，按人口那个男丁，他们当然是按男丁抽税哈、那时候还不按女人跟孩子是不算的。换句话说，罗马人只要求你给我一个总数，至于你怎么搜来的我是不管的。
哦，所以满足了罗马政府要求的这个数目，那多的那就我可以自己说了算了。
对。所以说呢，这就造成了就当时这些收税的这些税吏哈，给当时的那个以色列人非常恶劣的印象，甚至呢很多以色列人哈，包括他们当时的这些法利赛人祭司哈，把税吏是视作罪犯
或者叛国贼。
对，叛国贼，背叛你的民族，帮着别人欺压自己的同胞，那的确很多税吏也的确干这样的事情，
敲诈勒索和腐败。
没错。
嗯，
他们这个收取呢是 无法可依的，你也没有办法按着法律去要求他们。只要上面那个就占领土地罗马帝国，哎，满意了哦，今年你交满了200万白银，他才不管你自己收的时候，你可能收了600万白银都不止。
所以他们既背叛了自己民族的尊严，替外邦政府来服务，同时他们还存在这种压榨自己人啊。所以怪不得在圣经里面，税吏和罪人是一起这么称呼的呢。
没错，你可以代入想象一下，如果你是犹太人，你是当时以色列人，你自然也会有这种想法。他们是罪人啊，甚至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有更极端的比喻，是把这些税吏就比成是像妓女一样。
哦，基于这样的原因的话，那做税吏很不容易耶，他们很容易被自己的民族社会边缘化排挤，要进入会堂或者信仰群体的话也很不容易吧。
没错，所以在当时的文化里面的话，税吏甚至很多时候是不允许靠近圣殿。我们知道圣殿在当时嘛，圣殿就是有一个叫做外院的地方，这个外院的地方呢，是可以让外邦人，就是不是以色列人哈，
是
他们如果愿意要敬拜耶和华神的话，他们可以在所谓的就是外院那边有个外邦人院嘛哈，他们可以在那里哈，也可以敬拜真神，但是那个地方甚至税吏都不可以进去。
哦，
对，
哎，那进到我就有一个疑问啊，你看这样的被人瞧不起，然后呢还要顶着这样多的社会压力，那什么样的人愿意顶着这样的张力都要去当税吏呢？税吏应该还是有好处的吧？
有好处啊，刚才第一个嘛讲的来钱容易嘛，
嗯，
然后你只要愿意向罗马人以及罗马人所扶立起来这个傀儡政府效忠的话，愿意参与这个工作的话，他们当然也很乐意，那你去帮他们当这种，讲不客气点吧哈，就有点像收保护费的打手吧。
嗯，
那你说什么样的人去愿意当这个税吏呢？那的确以当时的犹太社会来讲的话，愿意去参与这样一个被边缘化的，被自己的民族视为叛徒的，那很可能他自己本身呢也的确是有点走投无路了。
本身就不被接纳，那还不如就认钱吧。
对，那当然了，你要去当税吏的话其实也没那么容易了。当税吏的话你也要至少要学习要识字。
哦，数学的了。
对，你还得识字，还会算数，你得要花钱哈去学，学这个识字，学什么。所以有时候这种也并不是光是他自己哈，好像本人说，哎，我就是一心贪着钱财。很多时候有时候呢是家里面也是无可奈何。就好像全家尽其资源让你去学习识字之后，然后说你就等于就卖掉你自己给全家挣一个，可以不管是得钱财，甚至可能有时候是个得活命的机会。
嗯，
根据当时一些历史资料，很多这些当税吏的其实背后来讲的话，他可能都有一个，你可以说至少在经济生活方面是压力很大的一个原生家庭。
哦，很有可能哈，但是我相信也一定有某些人来讲啊，能够借着这个职业靠近这个罗马政权，获得某种保护或者靠山，应该也是动力之一吧。
没错，这也是为什么税吏在当时在以色列人社会哈，就是被边缘化那么严重，因为穷人不是只有你们呐，很多人生活也不好，比方说彼得、约翰他们也不是很有钱的人嘛，就他们犹太人会觉得，那你去学个别的一技之长啊，你为什么一定要就是去？好像甚至你的家人们都为了好像要扒上这个职业哈，然后把你训练出来之后，然后结果你学会了识字，你学会了算术，你难道不能做个商人吗？你不能去做别的吗？你就非得一定要去做这个，我们讲现在讲就罗马帝国的走狗吗？
不过说实话啊，就是税吏这个职位确实收入很高，对于经济拮据然后又被别人排斥的人来讲，那至少它是一条能够迅速翻身的途径。
的确，
前面我花了这么长时间来探讨马太的职业啊，那我们先聊到这儿，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来看看马太背后的心态。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